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两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局长白恩斯上个礼拜罕见访问莫斯科，并在当地与俄国总统普京打电话，表达美国严重关切俄国增兵乌克兰边界。 CNN 曾经在5号披露，白恩斯是在一些美国官员越来越担忧俄国可能扩大在乌克兰军事干预之际，前往俄国首都莫斯科。消息人士告诉 CNN 知，美国严重关切俄国增兵，并问到电话会谈中触及那些议题时，佩斯科夫表示双方谈到双边关系、外交做法遭遇危机的情况，并交换对区域冲突的看法。当然亦有提到网络安全议题。马萨尔科技上个礼拜拍摄的卫星影像发现，美方所担忧的俄军人员与装备出现非常规调动，影像显示俄国部队、战车以及大炮集结在俄国城镇叶利尼亚。两名美国高官表示，拜登政府比今年春天时更担心俄国可能发动侵略。拜登二号派遣白恩斯前往莫斯科，希望能够为形势降温。白恩斯在莫斯科拜会克里姆林宫官员，告诉他们知美国密切关注这些部队行动，会尝试阻止任何侵略计划。缅甸军方今年2月1号发动政变，将2020年11月8号赢得选举的民官政府赶落台。就在全国民主联盟在胜选的一周年之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呼吁缅甸执政的军政府使这个国家恢复到真正和包容的民主道路上。布林肯说，我们向努力恢复民主、尊重人权和法治的缅甸人民表示敬意，包括在这场斗争中失去生命的1300多名无辜者。布林肯在他的书面声明中说，政变及其随后和持续的暴力镇压进一步损害了人权和基本自由，逆转了十年来迈向真正民主的进展。另一方面，联合国再次呼吁缅甸军方尊重人民的意愿，让国家回到民主过渡的轨道上。联合国发言人杜加利克星期一表示，联合国亦越来越关注这里日益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在2月1号的军事政变之前，缅甸各地有100万人需要援助，现在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300万。由于选举后的暴力，数十万人被迫逃离家园。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格里菲斯星期一说，由于军方设置的官僚障碍，援助物资在全国范围内的准入极其有限。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上午举行了一次非公开会议，讨论缅甸的总体局势。美联储8号表示，中国房地产业承受的压力包括恒大集团债台高筑构成的问题，如果先扩散到中国金融系统，之后可能冲击到美国。美联储最新的金融稳定报告提到，中国监管机关对房地产业负债累累、价格膨胀感到担忧，因此采取行动应对。这些压力可能会导致房地产价格突然修正，冲击中国的金融系统。金融稳定报告提到，有鉴于中国经济与金融系统的规模，以及其与世界其余地方的广大贸易连结，在风险情绪恶化之下，中国的金融压力可能会令全球金融市场感到紧张，对全球经济增长构成风险，进而影响美国。这个问题是美联储认为可能冲击美国的多个潜在金融风险之一。美联储主席鲍威尔9月曾经淡化恒大带来的风险，称美国没有直接保险，但亦说可能将重挫全球消费者信心。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在11月8号正式宣布，他将参加佛罗里达州州长大选。他还提出了4个新方案，禁止任何可能会导致该州企业、学校和令私有企业或公共行业的工作人员失去的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强制令。 法律要求豁免孕妇、宗教信仰者、曾经感染过新冠病毒的人或能够得到医生批准反对接种疫苗的人接种疫苗，并允许职工以佩戴特殊的个人保护设备来避免接种疫苗。美国27个共和党州长掌控的州都是抵制左翼政府的疫苗接种强制令，而桑德斯表示佛罗里达州抵制联邦疫苗接种令的法律可能是本国保护私企和公共企业员工的最强有力的法律。虽然有很多人希望桑德蒂斯能够在2024年参选总统，但是他目前仍然表示他无意当总统，任何说他会参选总统的讲法都是谣言。网络安全公司 Palo Alto Networks11月7日表示，外国黑客涉嫌破坏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技术、国防、医疗、能源和教育行业组织，或与中共有关。Palo Alto Networks 的总部位于加州 Santa Clara 市的网络安全公司 CNN 星期一报道说，在国家安全局 NSA 的帮助下，该公司正努力打击一些黑客。这些黑客一直试图从包括美国国防承包商在内的敏感目标那里摄取关键数据。另外，根据美国网络媒体 Axios 8号报道，网络安全公司 Mandiant 在4月21号曾经表示，有证据表明中共应对黑客对美国政府、企业和美国基础设施发动的新一轮网攻负责。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在4月20日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新一轮黑客行为影响了美国政府机构、关键基础设施实体和其他私营部门组织。 Axios 报道说，拜登政府上个月宣布计划设立一个网络空间和数字政策局，以及一个新的特使来监督关键和新兴技术，以应对黑客攻击，这个有待国会批准。农产品亦出现供应链危机。旧金山纪事报8号报道，旧金山一家谷麦片公司为了确保货源，花了比疫情之前高 70% 的成本，从供应商手中买下一整年的货量囤积。旧金山这家谷麦片公司执行长布沙特里说，随着原物料价格和产品售价都提高，企业将蒙受巨大损失。报道指出，供应链危机的部分原因是美国卡车与卡车司机短缺、运费高涨，单是将谷麦片成品从旧金山运到洛杉矶的卡车成本就上升近4倍，从加拿大和德州将原物料运到加州的成本亦比以往更高。布沙特里幸运地取得一笔约$420,000的紧急贷款，新冠疫情援助金是给美国小企业的疫情纾困贷款。不过他担心好像他这样的财力不足的小企业口袋不够深，不足以和大公司抗衡。布沙特里认为情况会越来越差，到最后可能小的公司什么货都拿不到。他预期明年要多花$342,000购买原物料，比疫情之前贵52%。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由新西兰主持的2021年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将以视讯方式在当地时间礼拜五正式登场。外媒指出，这一次会议的主轴是武汉肺炎疫情经济复苏，可能引发紧张争辩的题目就包含台湾的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申请。新西兰总理阿尔登表示，大会将聚焦在拟定从这个世纪危机中复原的蓝图，一同持续维持供应链运行，以及支持试剂、疫苗等关键医疗物资的贸易议题上。报道指出，在礼拜五的领袖峰会正式开始前，会先进行贸易与外交部长的会前会，预料在讨论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及美国申请主办2023年峰会两个议题上会出现紧张形势。原因无疑是中国亦都同样申请，而且反对台湾加入的立场。额外引发争议的是，往年在决定未来 APEC 主办国时通常不会有太多障碍，却对美国提出质疑，要求美方必须确保俄国在遭受制裁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参与会议。同样遭美国制裁的中国尚未表态。 为期四日的中共六中全会礼拜一在北京召开，外界聚焦这次会议将如何为中共历史和未来定调，以及习近平将打破中共惯例继续连任。从中共官媒的宣传造势来看，塑造习近平伟人形象的努力从内部宣传蔓延到对外传播，这个被普遍认为是为习近平继续担任中国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做准备。英国泰晤士报刊发文章说，这些重词加固了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英国金融时报就预测，这个礼拜中共六中全会的投票将获得通过，为习近平在明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获得前所未有的第三个任期扫清道路。BBC 记者麦迪曼表示，预计这次会议基本上是对中国现任领导人的庆功会，让始于邓小平的所谓改革开放时期正式成为过去，让党更有控制权，让习近平成为党的中心。此外，外媒关注的另一个焦点是审议和通过历史决议，这个将是中共以中央全会名义通过的第三个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楚伯亮认为，六中全会将公布官方评价中共百年历史的决议，很可能会巩固习近平的地位，将他和毛泽东、邓小平一起奉为划时代的领导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11月8日公布调查结果显示，10月份的消费者通胀预期调查，被调查的户主预计明年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中值将上升 5.7%， 对未来三年的物价上升率的预期中值维持在上个月创下的 4.2% 的最高纪录。美联储认为理想的年通胀率应该是 2%，不过该行最近采取的政策是允许通胀率超过该水平，以弥补通胀率多年来低于该目标水平的影响。美联储副主席理查德·克拉里达表示，他有信心认为导致高通货膨胀的供应链混乱、商品短缺以及与疫情有关的持续限制措施都将在明年开始缓解。他说，相对于 2% 的长期目标而言，大多数时候都属于过高的通胀，最终将被证明是短暂的，但毫无疑问完全重新开放一个20万亿美元的经济体所花的时间要比关闭它所花的时间长得多。脸书公司举报人弗朗西斯·豪根礼拜一在欧洲议会作证，他说给欧洲议会的议员知，现在是为了社交媒体制定全球规则千载难逢的机会。今年十月，他已经先后在美国参议院消费者保护、产品安全和数据安全小组委员会及英国议会在线安全法案委员会作证，揭露脸书公司不透明的操作和道德违规问题。豪根礼拜一的作证正值欧盟内部为如何控制大科技公司而进行激烈辩论的关键时刻。欧洲议会的议员正为制定监管社交媒体平台的法规进行角力。豪根告诉议员，数字服务法案可以极大地改变脸书和其他科技巨头的运作方式，迫使他们开发产品时主要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用户的安全和福祉。他对议员表示，你们确实是黑暗中的一盏明灯。欧洲议会的德国籍议员亚历山德拉戈泽表示，他加强了我们需要强有力立法的想法。脸书目前正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和越来越多的审查，这个和豪根的举报有很大关系。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副主席克拉里达礼拜一表示，美国经济可能已经准备迎接美联储在明年底之前调升基准贷款利率，这个是美联储自上个礼拜宣布将开始减缩抗疫激励规模后，最明确地表达出美联储预备采取进一步措施以控制通货膨胀，并将货币政策正常化。美联储2020年3月将利率调降为零，以协助控制疫情引起的经济危机，然后展开大规模逐个月购债行动，以使信贷持续流向企业与家户。上个礼拜召开决策 会议后宣布，将开始逐个月减缩购债规模，直到明年中期完全停止。克拉里达指出，经济规模居全球第一的美国，去年出现了不单止是历来最严重，亦是最短暂的衰退，但2021年经济增长率可望达到1983年以来最高。11月9日是世界自由日，拜登总统8日发表声明说，民主制度可以最好地保护人权与自由。拜登在声明中指出，1989年11月9日，中欧和东欧人民对自由的渴望最终推倒了德国柏林墙。从那阵起，前欧洲的共产政权国家在推进人权和基本自由以及建立和巩固民主制度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民主仍然脆弱，在太多地方仍受到威胁。独裁者将自己的权力置于公民权利之上，践踏法治，攻击新闻自由，并破坏司法独立。声明强调，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可以最好地维护属于每个人的权利、自由和尊严。美国将继续与其他自由国家一起捍卫并促进人权，以及追究那些滥用职权和助长腐败的人的责任。白宫表示，近来在中东与北非地区的民主运动显示，人类争取自由的努力无法被阻挡。此外，国务院亦说，美国一向支持全球的新闻自由。